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一的节目，佳妍继续在这欢迎无论大家呢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是刚刚才接触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的，都欢迎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呢，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将会有很多丰富的灵性上的教导，还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热线上的互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和我们的听众们呢有这些的辅导交流。如果大家在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欢迎你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空中辅导除了是由我黄佳妍在这为您主持呢，我们还会有我们整个团队的辅导老师一起的来帮助大家。礼拜一主要是我接听电话，还有是杨天成老师一起的来分担大家呢关于信仰上的疑难。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我们还会邀请到在海外的谭心师母和我一起呢在线上跟听众们联系。另外呢，我们在礼拜三早上是周师母来接听电话的。大家如果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你的情绪健康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拨打在礼拜三与周师母联系。而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呢，就会有周师母跟廖医生在直播的时间，晚上7点到8点，精神健康热线开放，大家也就着这个课题可以来电话跟我们联系。而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在这个直播的节目当中，我将会跟李天梦老师一起的来主持。李天梦老师也是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会跟佳妍一起来接听电话的。我们整个空中辅导的团队当中，看着主耶稣一直的供应很多有经验还有呢在教会当中服侍的牧者们，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很需要被辅导，我们都邀请你们可以透过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当然也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呢在你的电邮上附上电话号，我们就会更加方便与你联系的。那么在礼拜一，我们将会有很多不同的栏目跟大家分享，特别在今天我们的一切从品格开始呢，已经来到第23个品格。我们过去一直呢都在这个品格教育方面呢非常看重啊，也要透过不同的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过去的20多个品格你们听过以后，如果呢你都是觉得有一些可以学习到的，欢迎你们也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分享你学到什么。当然今天不少得也是会跟大家一起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精彩的内容，我们等一下就告诉大家今天会重温什么内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都是我们看重的一块，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呢懂得怎么样跟青少年互动。作为父母的大家邀请你们真的要用心的来收听今天的内容咯。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幽默感。
有一天，小张开车载着他的好朋友小李一起去办事情，急性子的他看到交通灯快要由绿灯转成红灯的时候，就想加足马力准备冲过去，但最终还是来不及。他哎呀的叫了一声，不耐烦地说，真是的，没来得及，就差了一点点。小张的埋怨声让车厢内的气氛突然变得有点低沉。这个时候，坐在旁边的好朋友小李忽然伸出手向小张说，
恭喜你呀。
小张对他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小李继续说道，
恭喜你，等一下绿灯一转，你就会成为第一名冲过去的车手了。
小张听了就会心一笑，小李的幽默感让小张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起来了，而车厢内本来低沉的气氛都消散了。
在路边悄悄地绽放，夜深交汇时心灵在微笑，这世界值得我们去欣赏。
感恩过去的每段插曲，雨后彩虹为我们指引，失败是成功路上的试炼，每一步都让我们更坚定。
用乐观去迎接每一天，让幽默感充满这世界，在跌倒后拍拍泥土继续前行，灵性指引我们找回平静。
什么是幽默感？
幽默感的品格是一种能力，让人善于运用风趣的语言，机智的应对，去化解一些尴尬和紧张的气氛，并且处理问题。很多人以为幽默感就等于搞笑，但其实是不一样的。搞笑通常是一种自以为是、取笑别人和哗众取宠的手法，而幽默是能够揶揄自己，却不是钻研恭维别人，但不带奉承。 在困境中带来片刻的轻松。幽默就是一种有智慧的行动，积极地表现出风趣和诙谐，能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在生活中增添欢乐。当人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会容易感到沮丧和焦虑。虽然幽默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带着幽默的态度，就可以让我们更有力量和精神去面对生活中的不同境况。拥有幽默感的人是会鼓励自己以开朗和乐观的心态去克服困难，并且将这份正面的心态感染身边的人。在人际的互动中，如果能够自然地运用一些幽默或者笑话的技巧，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连结，甚至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气氛，这些都对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有积极的作用。当一个人能够更轻松地面对困难，面对环境的转变和克服压力，并且有更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然在生活中会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因此，这个品格对身心的健康都有正面的影响。懂得运用幽默感的人，他们通常喜欢欢乐的气氛，也喜欢向他人展现自己乐观的一面。他们能够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以轻松的态度去生活。但是如果过度运用幽默感的话，会给人一种不认真处事、鲁莽草率的感觉。而缺少幽默感的人通常为人古板，处事过度认真，不懂得转换角度思考。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如果有人在六个月大的宝宝面前做鬼脸或者扮动物的叫声，他们就会觉得很有趣。当爸妈表现新奇、惊讶、不和谐的情绪，也会引起小朋友的好奇心。而这些契机都是幽默感和创造力两种品格的基本元素。孩子到了5岁，已经开始懂得菜鸡迷这一类言语的幽默，上了小学也渐渐懂得一些双关语的笑话。所以爸妈可以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以下有四个建议。
第一，给孩子有温度的关爱。
孩子的性格会受着父母的影响，假如爸妈常常都是一板一眼，不懂得开玩笑的话，孩子同样会变得比较呆板，可能会慢慢失去幽默感，甚至丧失乐观的态度去积极地面对事情。培养幽默感其中一个要素是乐观的心态。有研究发现，3岁之前从爸妈获得比较多关爱的孩子会更容易拥有乐观的心态，因此爸妈可以多花时间陪伴孩子，跟孩子互动，让孩子在有爱和有温度的环境中成长，体验到快乐，就能够帮助到孩子带着快乐的心情对待身边的人事物，也会更容易培养出幽默感。
第二，建立愉快的家庭气氛。
幽默的核心其实是轻松地面对生活、工作和身边的人，所以最需要建立的是孩子的心态。爸妈可以采用比较活泼、轻松的育儿态度，不需要过度严肃。例如，在孩子犯了一些小错误的时候， 你们可以采用幽默的方法去提醒他，来代替责骂。在愉快的时候，你们就开怀大笑，这样孩子也会模仿你们的。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看喜剧、说笑话、猜谜语等等，来享受游戏和欢乐的时光。常常跟孩子分享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有趣事情，孩子就会从你们的描述里面学会制造幽默的效果。
第三，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当孩子开始懂得讲一小段故事或者一整个故事，又或者他开始分享生活中的经验，表达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的时候，爸妈要仔细聆听，并且适当的给予肯定，让他继续有自信的与你分享。如果爸妈过分严谨或者严厉的话，会让孩子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更加不敢随便开玩笑。虽然有时候孩子开的玩笑成年人不一定觉得有趣，但爸妈也要捧场一下，来作为对孩子的鼓励。你们也可以偶尔配合一下孩子，一起说说无聊的笑话，跟孩子一起自得其乐。在培养孩子幽默的同时，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教导他们取笑和幽默的分别，不可以纵容或者教导他们以取笑别人为乐，更加不可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另外，我们也要教孩子懂得在什么时候和场合开玩笑，例如跟朋友或者家人相处的时候可以轻松玩乐，但是在某些场合，好像学校、教会或者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就不要随便开玩笑。
第四，引导孩子以幽默的态度面对困难。
当小朋友或者爸妈不小心犯错，又或者遇到难题的时候，爸妈可以运用好笑的表情和幽默的态度去面对，孩子就会学习到爸妈在遇到逆境的时候是怎么样处置他人的应对。不过我们并不是要教导孩子用不正经不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严肃的事情，而是可以改变思维，以轻松的心情面对困难。另外，孩子通常会对爸妈的事情感到好奇，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是怎么样运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困难。这样的交流可以帮助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放松心情，克服困境。如果要培养孩子的幽默感，爸妈可以给孩子有温度的关爱，建立愉快的家庭气氛，以及孩子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并且引导孩子以幽默的态度面对困难。圣经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喜心欢乐。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不单能够祝福他们的生命，也让他们更有能力的跟身边的人分享爱和欢乐。
说幸福是在遥远未来，握过的手，唱过的歌，珍惜你身边的人与事物，心存感谢就会看见幸福。
有爱的人生是一种幸福，一句关怀，一个拥抱，温暖别人也能温暖自己，你会看见幸福就在身旁。说幸福是在遥远未来，握过的手，唱过的歌，珍惜你身边的人与事物，心存感谢就会看见幸福。
有爱的人生是一种幸福，一句关怀，一个拥抱，身旁。谦卑的人必得天国福气，温柔的人必然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清心的人才能看见上帝。
懂得连续人的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是神的儿女，明白施比受的更为有福，别让幸福从你身边溜去哦。
简单的生活是一种幸福，简单自在，没有负担，对人对事不要斤斤计较，知足常乐就会看见幸福。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祝福，幸福来源，人生答案，他所赐的福是永远的福，邀请你来同享这份幸福。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听过的一首诗歌叫做《看见幸福》，我也希望你们呢可以呢调整你们的眼光，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挑战当中啊，看到这些可能是化了妆的幸福而已。也许呢，在你身处的环境里面，你正在面对一些很难跟人分享出来的痛苦。也许你真的是一丝丝的幸福感都感觉不了，可是请你看回圣经当中的应许，我们真的可以呢把你自己现在啊你心中的一些想法跟耶稣来倾诉，透过祷告跟人分享，也许您心中的情绪呢就可以缓和，也可以调整你的眼光，看到你真正的幸福所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些精彩的内容。今天我们将会来听听过动症应该要怎么治疗呢？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如何有效的接受治疗跟改善过度活跃症？
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的看见小朋友有这个问题，首先找一些专家有经验的一些医生
来评估一下，
看清楚，
评估
一下，
对对，
来帮助我们是不是用对的方法，或是用一些平常一些教导一般孩子一些坏习惯的方法，可能有一点不同，因为这个是我们刚才讲是很。如果是真的是 ADHD 过动症的话，是很生理性的，所以生理性就首先我们讲是药物有一个很大很有效很有用的效果，
是
哈，但是很坦白说，就是很多国家很多医疗的机构里面都不一定有很多的专家药物治疗可以很快的提供，因为很多时候都考虑就是资源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很多时候可能是在大城市才有这方面的专家，这个就不是很容易做到治疗的供应，但是就算不是药物治疗，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一些行为治疗比方说怎么样教导他们有自我控制的技巧另外就是在学校老师怎么样按照一个有效的教学策略课堂的管理技巧
是
怎么样让孩子可能能够容易集中一点比方说就是学校如果有一些安排就是让孩子坐在第一排
把这个过度活跃症的孩子放在最前面，坐在最前面，
对，这个已经很有效增加他们的集中力
是，
因为他们能够很清楚听到看到老师的教导因为这就是老师可以很容易提醒让小孩子集中一点，就是坐前一点肯定是有用的，
是
第二就是在家庭里面怎么样提供家长的处理训练
要帮助家长是吧
家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治疗家长
家
长没有病家长没有问题但
是
因为这个孩子是在家里都是面对父亲母亲最多时间家长怎么样能够冷静的态度
是
怎么样首先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要激动怎么样了解孩子的困难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时间让他们一步一步慢慢完成他们的功课
是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怎么样将一个很长的功课
要写的功课
分开一段段就是可能10分钟15分钟做完之后就
休息
2分钟吃点东西让他放松一点看一集玩耍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来再做功课
再做15分钟的功课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要他们做安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就
对他是很困难的
平常的孩子也不
容
易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些方法首先呢我觉得刚才廖医生讲的很好就是做父母的发现你的孩子是过度症活跃症的时候呢你自己的情绪先要稳定下来然后呢不要激动的去跟孩子互动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尊重孩子再就是呢在学校里面老师能够配合的就是把这样的孩子放在第一排坐在最前面让他能够集中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在家里面父母怎么配合呢回到家里面孩子有功课的时候呢不要让孩子一下子把功课做完你发现你的孩子是不能够集中精神的时候呢你做妈妈的要有技巧要有智慧的来让孩子做10分到15分的功课专心的写你在旁边陪伴他然后呢你给他休息5分到10分然后再继续做这样的去陪伴我相信对孩子也好对父母亲也好
对可能比较其他的孩子你觉得好像花
多一点时间
对但是这个是很急的也是
很重要的
没办法避免的因为他们的 困难就是不能够强习见集中，所以就分段集中这个就比较容易。另外就是家长的态度，最好就是两方面父亲母亲都态度
一
致就最好了。如果两个在吵闹，一个讲就是
可以给他十分钟，
不可以休息，
另外一
个就是这个就在孩子面前你们就没办法建立这个价值观权威，
对，
孩子就很容易就可能不听话了，
真的不听话，对对
对。
我们不要说是过度活跃症啊，一般的教育孩子呢，父母要两个人的态度一致，当父母两个人态度一致的时候呢，孩子才容易跟从学习。千万不要说爸爸觉得啊不可以，妈妈说可以，两个人的这个看法不一致，一定要让孩子在父母的教育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给孩子建立权威跟正确的价值观。而且呢，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在管教的上面呢，我觉得父母亲特别是做母亲的花很多时间陪伴这样的孩子，要用爱作为出发点。
对， 对，
这个爱很重要，要用，可能有的时候每天对这样的孩子真的是自己也承受不了的时候呢，要好好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用神的爱去帮助这个孩子成长。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避免情绪化。
对，
如果父母亲一情绪化的话，这个就转移到孩子的身上。也要给孩子很清楚有效的这个惩罚或者是奖赏，对吗？
对，因为孩子都很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用一些赞赏的说话，一些奖励，让他们增加他们的能力。
对，
另外就是一步一步来，刚才讲就是十分钟，慢慢增加到15分钟、20分钟、30分钟，这个才容易的。
是，
因为所有孩子都是一步一步给他们适当的压力，他们才有改善，有能力提升的方向。
是
啊，如果你一步就让他们很大的压力，
改变的话压力就很大。对，
特别是这些没办法集中的孩子，
是
坐不定的孩子，你要他们坐定一小时看书，
这是
做功课
的，这绝对不可 能，
不可能。另外就是肯定会做不到的时候大家就有冲突，他很不开心，没有信心，他们觉得很失败，有一个挫败感，他们就对学习 没办法有兴趣了。
对，那这是呢刚才廖医生跟我们讲的学校的配合，还有父母在家里面的这个教导跟这个技巧跟方法。那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因为你是精神科的医生，如果有发现这样的孩子，父母带他去精神科医生接受治疗的时候，有药物的治疗吗？
有现代有几种的药物治疗都是有效的。
是，
但是最有效的治疗都是我们普遍说就是一些stimulant， 就是刺激脑部功能的药物。
刺激脑部功能，对吧？
这个好多朋友很多家长听到这个名称就很奇怪，
有一点害怕，
他们已经很激动，
对对，
很活跃，为什么还有一些药物刺激他们的脑部呢？就是刚才讲他们的脑部前面的地方，前额叶里面的分泌多巴胺脑肾上腺素是不足够，所以他们没办法集中，没办法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动作，控制没办法控制他们的冲动。所以有一些药物我们现在用就是脑部的一些提升脑细胞功能的兴奋剂。
哦，兴奋剂
从前就是我们讲是兴奋剂，但
是
用在过度活跃症的药的分量它的配方都是很适合这些孩子。
哦，
没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没有太多的兴奋因为从前如果真的服用兴奋剂肯定会
很兴奋，
失眠，兴奋，
对，
很不安。但是现代用的药就是分量跟配方是很 适合这些孩子的需要，所以他们不但不会更多动，他们控制动作的能力提升，他们就能够安静，能够静下来、
哦、
可以停下来，他们的脾气，他们冲动减小，同样他们的集中力就提升，所以几方面的症状都刚好可以改善过来，
是
这个就是
药物
治疗了。
治疗，所以药物的治疗呢、一定要找专科医生给他治疗，
对，
千万不要听到说给他兴奋剂吃的时候，自己父母就给孩子买这一方面，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医生可以拿捏的准分量，然后呢，帮助孩子的脑细胞让他能够恢复正常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平静下来，这是药物的治疗。而且呢，刚才廖医生呢也讲到，就是药物的治疗之外呢，还有
行为治疗。
你好吗？很想对你问候一下，开不了口，是我太傻。
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你好，
杜弟兄你好。
我前几天跟你写过邮件，然后你们就联系我了，
对对对，
太感恩了。
你说说看他的情况吧。
2003年的时候啊，我们在河南的老家就是一起受的洗，他大概40岁左右吧。他那个时候除了性格内向，整体上来说都还是挺正常的。到2008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感觉他就是有点自闭了，把自己关在卧室。他说好像听到一些东西，而且他听到的声音就是根本没有的事情。他特别怕看到光，就是除了去卫生间他才会出来一下。2009年的时候我奶奶那时候就去世了，
是
去世以后他好像精神这个方面可能也受到了一些打击之类的。2009年年底结婚以后呢，嫁到我姑父那边，他们离我们大概走路3公里左右吧，隔三差五他就会自己一个人跑到我们老家这个院子，可能甚至还会迷路什么的，然后亲戚啊邻居啊都到处去找他，自己不知道去打理自己。我从这边打工回去去看他，他还会对我笑啊，还会说你去哪里了。我觉得他心里面是挺清楚的，但是就是不会表达，也不会去跟人沟通。我姑父是没有信主的，但是他整体上对我姑确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像我姑这种情况，他是属于抑郁症呢，还是精神分裂症呢，还是就是自闭症呢？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啊？
通常是中年才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如果复发很多次之后，脑部的功能就开始出现一些严重的退化了，现在就开始出现。按照杜弟兄告诉我们的情况来看，他的情况就是属于我们有一些诊断说忧郁性的精神分裂症，就是两种病加起来。在医生方面来看，我们就是用精神分裂症加上抗忧郁药的药，两种加起来肯定很大机会他的病情可以改善过来。
如果你想起了等你的我，我始终在这。
上个月我们通过一次电话，我已经昨天从深圳回到了河南老家，我昨天已经去看望我的姑姑了。目前的症状呢，就是会自言自语，然后发笑，目光比较呆呆，反应迟钝，要么就是在房间里面，要么就是总是想往外边走，你喊他的话也是喊不住的。目前他也不会去打理自己，什么都不想做，没有动力。我想问廖医生的就是怎么样去让他能够配合去吃药呢？
按照杜弟兄你的形容，姑姑的情况很大机会是属于我们讲迟发性的精神分裂症，能够服药就最好了。如果真的不能够服药，另外的方法就是打针，对比较口服的药没有这么容易去调教，所以我建议就是家人尽量用一些劝喻的方法，安慰的方法，尽量配合医生，
求神为他预备合适的医院跟医生，也
是
求神带领我姑父能够早日的来接受神。
在黎明来临的这片海上，
地伸出了双手，他终于不再孤单，他终于不再孤单。
今天呢，我们就想借助这个平台，让广东的杜弟兄讲一讲姑姑的见证。
我姑姑是5月15号，我带她去那个我们当地河南省那个医院去看病的。当时医生开了3种药，吃完以后呢，就是呕吐，副作用非常大。5月19号，我又去挂了医院的另外一个院长的号，院长的这个建议就是先吃其中的一样安黄碧绿片，但是吃了半片以后，我姑又吐了。我们在家就不知所措，所以5月26号就带我姑去住院了。这3种药都没有再吃了，又换了一种药，叫做氯培酮的。就是从这个药开始半片，然后一片、一片半、两片这样试着吃。从5月26号住院，一直到6月2号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的转变了。他配合会戴口罩了，就是5月26号到6月2号住院以来这么几天。这个是最大的改变，好像就看到希望一样。到6月21号的时候，变化就很明显了。你问他这个植物啊，这个动物是什么，他都会回答你了。我们去公园带他去散步，他那天竟然会打扑克牌了。然后我姑父就特别的吃惊。直到6月26号开始，他就开始配合吃药了。7月16号我们就出院了，一共是住院住了51天。他目前自己在家能做一点简单的家务。帮忙买一点菜呀、买点面条啊，遛遛小狗啊，然后甚至前几天还去干农活，感觉就是慢慢慢慢开始走向正常的生活了。前阵子因为出院已经1个多月了嘛，我姑父带他去县医院里边去复查，又寄了1个月的药过来给他吃，目前就是要持续吃药，不能中断，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就像正常人一样。我很感恩，很感恩的就是我姑信主也是通过这个电台，他患病以后又是通过这个电台，通过廖医生这样的指导，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奇妙最奇妙的地方。
一生一世被你疼爱，永永远远有你同在。
最美的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短信回应的部分。嘉言一直都有看大家在短信或是电邮当中发给我们的一些问题和讯息。如果你们觉得在电话连线当中比较困难跟我们直接的来分享自己的问题呢，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022或是电邮辅导 @良友.net 与我们联系。最近呢，我再一次看到过去我们有听众们苦于跟自己的青少年的孩子来沟通，特别我们现在在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所以我也在找回一位的听众呢，过去也有关于孩子自残啊这个情绪病的问题。那这位听众呢，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有一个患上焦虑症的孩子，今年15岁，现在也快要毕业了，可是因着有焦虑症，所以成绩一直是往下掉的，读书也显得没有兴趣。他呢就跟姊妹分享说，现在读书就好像坐牢一样的痛苦。姊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发现他的孩子也自残，就是在他的手上有割手的习惯，他非常非常的担心。其实这个短信已经不是最近发来的，而我们的团队当时也有立刻的去帮助这位听众。不过我想找回这个短信呢，是要看到现在呀，真的是非常多同样的问题都有打电话来询问，或者是 我身边都有认识的一些青少年，他们都有这个情况出现。无论他们有没有信仰，他们都会比较多，就是当他患上了焦虑症或是情绪病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自我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出来。作为他们的父母或者身边一些老师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焦虑吧，也很担忧他们有这个行为，怎么可以帮助他们呢？首先我们在这呢，就一同的来了解一下青少年的焦虑症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原来焦虑症呢种类是蛮多的，通常是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压力或者一些早期不好的经验所影响。患病的成因呢是包括了有一些不好的家庭关系，也许呢是这个儿童受到的虐待，或者呢是压力环境。好像这位的听众他的分享就应该是因为孩子在学校当中，也许是因为成绩有压力，或者是他在读书上面的遇上了困难，也许是在同学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困难，因为环境形成了他的这个压力。另外原来他本身这个人的基因体质也可能会有影响的。有一些的研究就说啊，有双胞胎呢，他们的焦虑症的发生的比例是比较高一点点，或者说有一些孩子他天生性格比较神经质，他的自律神经失调呢有比较高的机会患上了这个焦虑症也说不定的。其实在过去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呢，有机构曾经做过一些的研究发现，现在全球大概每14个人就有一个患上焦虑症，而且呢这些的焦虑症也会合并的有其他的精神疾病也会影响到，也许会因此引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焦虑的程度呢也是可大可小的，有一些小到担心上课会迟到，大到呢就是会焦虑现在的世界局势有战争啊，或者说不稳定啊，经济环境等等。而患上焦虑症的朋友们，可能他本身是过于关心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所以呢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会引发他这个焦虑的出现的。可是我们就会问，那为什么人在情绪当中就会如果自己是应付不了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自残呢？到底自残也是不是一个精神疾病呢？其实自残本身并不是精神病的一种，所以呢现在如果您认识有一些青少年他有这个行为，甚至是你自个儿有这个行为，你也可以排除那个是精神疾病。不过自残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情绪或者是心理上出现了不平衡引发出来的一个问题。这些自残的朋友们，他们最普遍的就是会用一些小刀或者是一些利器来割自己的手，这个是最简单而是最普遍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行为可以帮助他们舒缓压力还有负面的情绪，特别呢是在情感上面的痛楚或者是内心的困扰。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当他们出现一些负面情绪，比如是忧郁啊，觉得寂寞，觉得愤怒或者是悲伤，可能就会想做出令到自己身体上出现这个痛楚的行为，因为这种感觉能够分散他们对于负面情绪的一些注意力，甚至呢是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身体上的痛是导致负面情绪的源头，避免他们去想起真正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而有研究也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有重复性的自残行为，原因是因为他在做这个行动的时候，他的脑部啊就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种痛楚还有看到有血啊流出来，会刺激到他的大脑释放出一种安多芬。即使安多芬它是可以在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不过如果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就是比如这个 自残的方式也是会释放这个安多芬，它会改善情绪，也是一种止痛药来的，本身是可以减压的。不过我们当然是不认同大家用自残来得到这个安多芬，我们一定要是用健康的方式，比如运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安多芬了。有一些人他说自己在自残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的痛楚，也是因为这个安多芬出现的。久而久之他们发现哎，好像有效哦，所以就会把自残成为了习惯。那如果呢，好像刚刚短信当中的听众他发现孩子是刚刚开始有自残的行为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呢，你发现了第一步要快一点的去介入在这个当中。我们不希望习惯了以后就一直当他遇到痛苦就用这个方式来发泄他心中的压力哈，因为这个呢是会不断循环不断循环。那么如果真的发现孩子有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父母知道以后会感到困惑心疼和生气，孩子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呢？当然啊，这个是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不懂得怎么样把心中的想法或者他里面的情绪分享出来，有时候他们也不懂得怎么跟父母讲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父母要做的就是要聆听，就是要聆听，要了解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千万不要指责，不要很快的就是把沟通的这个门关掉了。这个一定要聆听，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时间点，跟您的孩子好好的坐下来，千万不要阻止孩子呢表达负面情绪。比如当你看到他有自残的时候，第一不要骂，第二就不要说叫他这样做很愚蠢啊，标签了这个儿女就是不听话或者是没有用。而且呢也不要急着教训，也不要急着情绪失控，让子女发现你自己担心，他们就更加会封闭自己，不敢跟你说出他心中真正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父母看到的问题，第一时间我们自己要先冷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邀请你的孩子把他现在面对的困难跟你分享，比如你可以用这个话语，我看到你有这个行为，或是我听到你对于这个上课有困难或是有压力很担心不知道要怎么办，可以跟妈妈说出来，看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吗？还有呢，你要陪他度过这个时间，尊重他一些如果他是想要独处，你可以尊重他有这个空间，接纳他现在真的可能不想上学，也许帮他做一个短期的休息，跟学校有一些的合作，跟老师多一点的沟通，要去理解他现在的困难。而他没有上学的时间呢，也千万不要让他独自在家就什么都不做，你也可以呢去引导鼓励他跟你一起做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是陪他逛逛街，去走走散步运动，发掘一些他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跟他一起做，产生这一些共同的回忆还有价值。陪伴他走过一段这个休息的路以后，才慢慢呢鼓励他回到学校当中。当然这个呢也是要父母自己要改变你们的一些想法还有固有的习惯才会有果效的。所以呢在这呢佳言也鼓励大家，也许孩子真的是有很多情绪的困扰，千万不要呢家丑不外传呢，你就不要让他跟其他人来分享，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要求助。当然可以鼓励孩子自己拨打我们精神健康热线或者是我们空中辅导热线，跟我们来分享他的这些的困难，怎么样可以跟他分担，真的是比较严重的也要带他去看医生，看医生呢有一些的药物可以帮助他平衡一下他现在的焦虑或者是情绪的问题。祝福大家，希望给的这些建议呢可以帮助到你们。
你的慈爱上记诸天，你的心事大智穹苍。
诗篇107篇1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每天睡醒睁开眼睛的一刻，我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我相信无论是阳光普照或是狂风暴雨，有主同在的一天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大山可挪开，小山可迁移，但你慈爱并不离开我。
爱与你同行，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星期一的节目非常的感恩，我们听到了那么多丰富的内容，除了有这个一切从品格开始来到第23个品格呢，还有呢，我们已经重温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谈到过动症怎么样治疗，同时间也有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短信的回应，当然我们也一起听得一些好的见证。好像呢，最后呢，嘉言想用这一句的经文做结呀，在哥罗西书1:11里面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是的，今天的经文当中呢，保罗提醒啊，哥罗西的信徒们祈求神不要除去每一个困难，反而是要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有力量和一个良好的态度度过困境。因为保罗明白，当我们经历挑战的时候呢，就是上帝塑造我们品格的开始，因为我们保持正确的态度，内心就会得到平安，还有真正的安息跟喜乐，我们过了以后呢，将会比之前更好。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可能要再学一个层次，不是单单祈求不会面对这些困难，而是祈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求主耶稣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忍耐，让我们有凡事谢恩还有喜乐的心去面对这些困难。那在风浪的当中呢，我们选择相信，我们的好的品格就会因着这样的磨练而走出来了。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